训。那么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呢，用非常精简的字句包含了许多精深的真理。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照着当时的习惯，用书信的格式向哥林多的教会来问安。那么接下来在第三到第八节里面，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献上感谢，因为他从以巴弗那里听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向众圣徒的爱心，因着听见哥罗西基督徒已由盼望而生发的爱心与信心，保罗为着哥罗西的基督徒，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为着他们向神献上感谢。在一章的九到十四节里面，保罗为哥罗西的基督徒祷告祈求，求神旨意的知识充满哥罗西的基督徒，好叫他们行事为人配得上主，以致凡事得神的喜悦。那么什么叫行事为人配得上主呢？保罗从四方面来解释这个事情。怎么样叫做行事为人配得上主？要在一切的善事上面结果子，要在对神的知识上增长，要被神坚固加力，以致凡事宽容忍耐，要欢欢喜喜的为着所得着的救恩感谢父神，因为父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使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么接下来在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节里面，保罗用诗歌的形式来讲到基督的身份。基督是超越万有的。在一章十五节里面讲到基督是受造之物中之首生的。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基督是从死里复活者中之首生的。那么在十六、十七节，他解释为什么他说基督是受造之物之首生的，为什么说基督是超越一切被造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而万有也因他而立，靠他而立。所以基督是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那么在十九、二十节里面，保罗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居住，于是基督成为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之首生的。一章二十节里面，保罗说，父借着爱子的复活，叫万有与他和好，因此建立了教会，他的身体，以耶稣为从死里复活之首生的。所以基督不但是超越万有的，基督也是教会的头。那么在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里面，保罗接着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福音救恩为他们所带来的果效。他们身为外邦人，从前是与神隔绝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今与神和好，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保罗在一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说，但如今他是指的父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保罗在这里讲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受死与人和好的目的，是要把信徒引到他自己的面前，把信徒带到他自己的面前。那么里面的条件是要信徒不但是接受福音，还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不失去福音的盼望。 保罗因此做了福音的指示，那么接下来他在一章的24节一直到2章的5节里面讲到他如何的作为福音的指示。一章24节，保罗说，保罗虽然因为向外邦人传福音而被捕而坐监，但是他在受苦的时候他觉得欢乐，因为他成为福音的执事的目的就是要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他成为福音执事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么在一章的26、27节里面，保罗讲到他所要传得全备的这个神的道理是什么。一章26节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有了荣耀的盼望。这个神的道理，保罗所传讲的就是神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从前在历世历代以来隐藏着的，在耶稣基督来到之前，神的奥秘是被隐藏在先知的话语里，被隐藏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人能够完全得知神的心意与神的计划。但是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奥秘如今向神的圣徒，也就是所有信靠他的人显明了。在外邦人中，神的奥秘有着丰盛的荣耀，因为借着神的奥秘，借着耶稣基督，外邦人得与犹太人一同成为后嗣，同盟应许，于是神在外邦人中得到丰盛的荣耀。保罗接着在28到29节里面说，他自己的职分，他自己对他职分的期许是，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传扬神奥秘的方法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他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就呼应了在一章22节保罗讲到说，神借着基督肉身受死的目的是要把基督徒引到他面前。所以保罗在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他对自己的期许是要达成神呼召基督徒的目的，神借着基督肉身受死的目的是要把基督徒引到他自己的面前。于是保罗用尽各样的方式，尽心竭力的要使这件事情达成。保罗说他为此劳苦，那么在2章1节开始，保罗讲到说，包括了这些没有跟他见过面的基督徒，他都为他们尽心竭力。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在2章2到3节里面讲到说，保罗对于未曾见过面的这些基督徒尽心竭力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他们的心得到安慰，一个是要他们能够真知道神的奥秘。保罗要叫这些基督徒的心得安慰的方法是，让这些基督徒能够用爱心互相联络，在对神的认识上有充足的确据，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另外，保罗对于未曾见面的基督徒，他尽心竭力是要使这些人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切智慧知识的宝藏，耶稣基督里面藏着所有属神的智慧。保罗在2章5节对这个段落做了一个结论说，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这里二章五节呼应了一章二十四节，讲到保罗虽然身处患难之中，虽然他的环境让他好像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欢喜，但是他的心里因着这些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他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份而感到欢喜。保罗另外一个欢喜的原因是，如果知道这些从来跟他没有见过面的基督徒能够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坚固，他在监牢里面他就可以得到欢喜。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二章六节，在和合本里面有一个没有翻译出来的连接词，叫做所以。那么所以这个地方从二章六节一直往下是承接之前的经文。保罗之前在二章的五节里面讲到，他为着这些未曾谋面的基督徒有一个期待，他希望他们能够循规蹈矩，他希望他们信基督的心能够坚固。所以保罗接下来给出了几个命令。我们的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保罗给出了两个命令，告诉基督徒应当要如此行。第一个命令在二章的六到七节里面，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读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命令，好像是一连串的命令。那么保罗在这里命令的主要是在讲到应当遵他而行。保罗对于这些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这一些人，他说，你们既然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你们该做的事情是遵他而行。那么和合本翻译成遵他而行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原文里面还可以翻译成在他里面行事为人。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我们发现从第六节以后呢，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常常的出现，这是这一段经文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保罗的第一个给基督徒的命令，告诉基督徒在生活上面应该怎么样行的时候，他第一个讲到的就是，你们若接受耶稣基督，就当在耶稣里面行事为人，就当靠着耶稣基督来行事为人。那么后面其实几个我们中文读起来都像命令的，其实都是在解释什么叫做靠着耶稣基督行事为人，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行事为人。那么怎么样能够遵基督而行，怎么样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行事为人呢？保罗分了三个层面。第一个部分呢，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那么原文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被生根，被建造。扎根跟建造是神的工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被神生根，被神建造。那么这个生根建造呢，我们读起来呢，感觉起来像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翻译成生根的这个字呢，其实可以翻成奠定基础。那么奠定基础跟建造其实合起来是一个建造房子的比喻。我们应当在耶稣基督里被神奠立根基，被神继续建造。用一个建造房子的比喻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神里面应当第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根基，第二个是借着耶稣基督不断的被神建造。 那么以弗所书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里面有一个类似的比喻，保罗在那里也用一个盖房子的比喻来讲到神如何的来建立教会。那么在那个地方，保罗说所有的基督徒不分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的第一个方式是我们在他里面被神奠立根基，被神继续建造。不单单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被神奠立根基，被神建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以我们的教会而言，我们是一同被神奠立了根基，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建造成神居住的所在。那么接下来保罗第二个讲到信心坚固，那么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是讲信心被坚固。在信心上面，在信心这个方面，你们要被坚固。再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被动的语态表示坚固是神的工作，我们要持续的与神有良好的交通，持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信心就会被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就能够保持。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接下来用一个附注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信心被神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保罗在这里没有告诉这些基督徒，正如你们要去问其他人很多东西，正如你们要去探索一些新的奥秘，保罗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你们在信心里面被神坚固的方式是根据你们已经领受的教训，已经领受的教导。这对于哥罗西教会而言相当的重要，因为在当时哥罗西教会受到不同的思潮所影响，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想要另辟蹊径来认识神，想要去寻求不同的秘方秘诀，想要借着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些私传秘密的知识，以为这样子可以帮助他们更加有信心，更加认识神。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在基督里面被神在信心上面坚固，是用什么方式？是靠着你们已经领受的教训。这是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仍然要常常的来思想，我们信心的起点是在十字架，我们思想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起点是在十字架。我们不去寻求一些稀奇的理论，新奇的说法，当我们寻求神，在神的面前想要坚固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那么接下来保罗第三个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遵基督而行，怎么样可以在基督里面行的时候，保罗说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使你们感谢的心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增长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可能类似植物的长大，但是呢它原来的那个词呢让我们比较容易联想的呢是满溢，就是倒水到一个容器里面倒满出来的一个地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让你们感谢的心不停地长，一直长到满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使感谢的心满意的时候呢，其实他再一次呼应到他在一章十二节为哥罗西基督徒的一个祷告。在那个地方他祷告让哥罗西的基督徒能够欢欢喜喜的为救恩感谢父，因此 行事为人可以配得上主。保罗在这里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这个感谢能够满意是保罗为哥罗西基督徒的一个祈求，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哥罗西基督徒应当要去追求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了第六节第七节，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所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那么我们觉得好像还是有点抽象，保罗讲了很多，可是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应当怎么去行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话呢？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因着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两样东西我们是可以遵照的。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生命的榜样，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与神中间的关系，耶稣基督跟神话语中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以一个完全的人活出神的要求，达到神的标准。这个是神从创立世界以来造人的时候他期望人能够达到的一个标准。除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没有人曾经达到过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看到耶稣基督在面对门徒，在面对抵挡他的人，包括法利赛人，包括祭司长的时候，他的态度，我们知道应当如何活出一个达到神标准的生命。那么另外一个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遵耶稣而行的方式，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语，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借着神话语上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行事为人，不是要我们去不断地去追求新鲜的知识，去发掘一些我们从前不知道的事，是要定睛仰望在十字架上，按着福音的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方面借着耶稣的榜样，另外一方面借着神的话语，慢慢地成长，慢慢地成熟，借着与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一方面被神奠立根基，被神继续建造，一方面在信心上被神坚固，一方面让我们自己感谢的心能够增长到一个满意的地步。那么这个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出的第一个命令。那么接下来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五节里面是保罗所提出的第二个命令。第八节的一开始就讲了，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小心，你们要留意。留意什么呢？不要让有些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保罗在这里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你们要谨慎，要提防，以免有人把你们掳去，以免你们成为那个被掳去的。掳去，其实我们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可能跟当时的背景有点相像。那么这个掳去呢，我们常常用在战争里面，成为俘虏，甚至于成为战利品。那么这个呢是掳去的意思。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掳去。那么这个就很像我们跟小朋友说的，你们要小心，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当有陌生人来的时候呢，你们要躲得远远的，不要被人家带走。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这里保罗也讲了说，可能被掳去的方法有哪些，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会想把你们掳去呢？ 保罗说到的方法呢，第一个讲到的是用理学，也就是照着人间传统的虚空妄言，人可能会，基督徒可能会被掳去。那么这里翻成理学的这个词呢，是我们从这个方面呢，从这个词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圣经是200年以前翻译的。因为呢，理学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就是 philosophy， 就是哲学。所以呢，在这里保罗说的是，不要让人用哲学，用一些虚谎的言语的哲学把你们带走。那么这些虚空哄欺哄人的这个哲学呢，是根据着人间的遗传，这里的遗传其实是传统的意思，跟 DNA 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个提出的警告是，有些人呢可能用一些虚妄欺哄人的哲学，这些哲学是照着人间的遗传，照着人间的传统而产生的，想要把你们掳去。那么接下来其实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更具体的看到怎么样哥罗西教会当时所面对这些虚妄的理学可能是什么。那么那个在第三章里面，第二章后半跟第三章里面我们会读到，那么不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但是保罗这边提出了一个警告。那么这些理学有什么特色呢？这些理学是根据世上的小学，这里的小学呢是讲基本原则，根据世上基本的原则，根据属世的基本的原则，而不照着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有些人可能会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想要把人掳走。我们怎么去分辨什么是理学跟虚空的妄言呢？我们怎么样知道什么样的话语是危险的呢？保罗后面告诉我们说，他照着什么来说的，就是我们检查的标准。不照着基督，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的这些话语，这些教导就是警讯。那么我们应该要根据耶稣基督来思想。所以当我们今天使用哲学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应当在基督里根据耶稣基督。那么很多时候呢，在当时的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些包装的很像基督徒信仰的一些说法，用基督徒的一些词句跟常用的词语来让人以为是合神心意的教导。保罗在这里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你们要留意，要谨慎，要分辨。那么我知道呢，这边的弟兄姐妹呢，从台湾来的不多，但是呢，我不晓得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金光党。因为金光党其实呢，前一阵子呢，在加州，在旧金山也有出现。那么金光党呢，是一种骗人的方式，或者是说那一种骗术。那么金光党最早期最传统的做法呢，就是呢，他们会把一袋金饰或者是一袋的金子呢，丢在那个没有什么人走过的小巷子里面。那么有一些人走过的时候呢，他看到他捡起来呢，反应会不一样的。如果这个人捡起来呢，他直接就往警察局走，这是一种。那么这种呢，基本上不会被骗到。那么如果这个人拿起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金子，然后开始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别人在，那么这一些骗徒呢，他们就会出现。他们说呢，见一面分一半。那么我呢也看到了，你呢也看到了，我们不要把这个拿到警察局去，我们两个平分了。那么贪心的人呢就会动心，那么在动心了以后呢，这些骗徒就会说，这个金子呢其实很难分，那这样好了，我看这个大概值多少钱，那我吃点亏，你把现金给我，金子给你，那金子如果涨了呢，是你赚到。所以呢，常常呢，这些人就会去把钱拿出来交给这些骗徒，所以他叫做金光党，因为他用金子来骗人。 那么他用的是人占便宜的一个心态来换取现金。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谨慎的对象，其实怎么样可以吸引基督徒呢？当基督徒不明白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全备的救恩，已经得到神完全的丰富的恩典，想要另辟蹊径，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追求神的时候，这一些世上的理学，这一些虚空的妄言就有机可乘。所以我们要谨慎，要对那些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提防，我们要明辨，知道什么是照着耶稣基督，什么是照着世上的小学产生的道理。那么这里是保罗对我们的提醒，保罗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不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来思想神的真理。保罗讲到这里的目的，其实是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当你们听到一些很有道理的话的时候，你们要深思，要明辨。那么从9到12节里面，保罗讲到他这样子告诉哥罗西基督徒的原因。第9节的一开始有因为，保罗的因为其实里面还是两个重点。保罗一方面从耶稣基督的身份来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你们为什么应当谨慎。另外一方面，从哥罗西基督徒已经领受的恩典，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应当谨慎。保罗在这里9到12节里面呢，在基督里最密集的出现。那么第9节里面第一个应当谨慎的原因是，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在基督里出现了，那么这里什么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的一切丰盛，神的丰盛没有一样不住在耶稣基督里，神性的一切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里居住。那么保罗在这边不但讲到神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他还特别的强调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相对于当时的诺斯底派雏形，常常说神性是用象征意义的居住在比较小的神职里面，保罗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是有形有体具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这个居住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我们会停留在一个地方。那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居住在他你出去玩的旅馆里面，我们通常不会用居住这个词来讲，我们会只说暂住，或者是我们说停留。当我们讲居住的时候，有一个留在那里不再离开的意思。所以保罗这里用这个词来表示，神不但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而且他一切的丰盛都会继续持续的留在耶稣基督里面。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本性是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它里面，所以基督徒们应当要谨慎，不要放掉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这个丰盛，去寻求那些次要的，寻求那些次好的，应当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10到12节里面其实是另外一面讲到说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第10节说到，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那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复活。告诉基督徒们，你们领受的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个耶稣基督里面有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永远居住在他里面。而且因为你们的身份是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基督，已经领受了这样的基督，你们要谨慎小心。那么保罗在第十节里面讲到，你们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了神的丰盛。耶稣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行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里用了两个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 领受的割礼是什么样的割礼。那么第一个讲到的是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么在当时他们知道的割礼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么这个是从犹太人在旧约时代，从亚伯拉罕时代，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立下的一个礼仪。那么在创世纪十七章的一到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亚伯兰，这是亚伯拉罕改名之前，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就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的神。在那里，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让他的后裔极其众多，如天上的星，如海边的沙，没有人能够数算得过来。另外一方面，要让他的后裔以迦南这块地为业。那么这个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在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一节里面，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所以这个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犹太人当时遵守是让他们能够彼此提醒，也是彼此提醒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让他们跟外邦人有区隔的一个方式。那么所以这个是旧约时代的割礼，是行在人身上，用人手所行的。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徒所得到的是一个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这个割礼是什么样子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使人脱去肉体情欲的一个割礼。那么这个脱去有一个解除的意思，我们因着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这个割礼，我们可以解除肉体在我们肉身上的捆绑，我们可以不用继续在罪中活着。借着耶稣基督的割礼，借着洗礼，我们与他一同埋葬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神。那么在洗礼这个部分，罗马书第六章的三到十节里面 告诉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埋葬，并且与他一同向着罪死。那么在复活的时候与耶稣基督一同向着神活。那么我们因着受洗归入耶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就与他一同的可以胜过罪和死。所以基督徒当作义的器皿，向着罪死，向着义活。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领受的是那不是人手所洗的割礼，借着洗礼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第十二节后半继续的讲到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复活。那么和合本翻成那个在此的那个此，其实指的是耶稣基督，也就在他里面与他一同复活。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我们与耶稣在他的复活上面联合。那么我们是因着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与他在复活上面有份。那么我们信的对象是神的工作，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于是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胜过罪，能够胜过一切罪的辖制，脱离从前在罪中无法脱离的那个光景。那么这里保罗讲到了哥罗西基督徒的一个身份。那么当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在这个你们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曾经受过那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借着受洗与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向着罪死，借着洗礼与他的复活联合，一同向神活着。我们与哥罗西的基督徒一样，因着神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居住，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这样的丰盛，得到这样的丰盛。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自己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呢，我们不像是拥有神一切丰盛的人。那是因为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周遭困苦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思想的，我们的眼目所看的是我们周遭的情况，不是耶稣基督的丰盛。我们想到在1章24到2章5节里面呢，保罗讲到他虽然为着基督徒，为着向外邦人传福音而受苦，但是他心里觉得欢乐，因为他眼睛所见的，他心里所想的是耶稣基督的丰盛，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今天在困苦之中，在迷茫之中，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不因着外界环境影响我们的心境，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仍觉欢乐，仍觉丰盛的原因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一切的丰盛有份，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一窥神一切丰盛的奥秘，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的丰盛有份。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在13到15节里面，保罗再一次的讲到十字架的果效。那么在2章13节里面，保罗说到，神使你们，也是我们，在基督里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这是对于信主之前的人的一个描述。信主之前的人是死的，怎么说呢？ 我们不是在信主之前仍然呼吸仍然生活吗？这个死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死在那个未受割礼的肉体中。这个未受割礼的部分讲到的是前面所说不是人手所行的这个割礼。我们从前是死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的活过来。神借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么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九到十二节里面讲到了跟着亚伯拉罕而来的这个割礼，我们今天基督徒是怎么样在亚伯拉罕里面能够享受这样的割礼呢？如此看来，这幅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是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福气，不单单是给那肉身上面受过割礼的人，也是给那肉身上面没有受割礼的人。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从前虽然是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之中死了，对着罪而死在罪中，但是神赦免我们，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在这里用割礼这个词来针对当时犹太人律法主义的影响，讲到你们应当要受人手所行的割礼才能够得救。保罗说我们已经受了那个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作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新约，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新约的证据。那么这里保罗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么第二个神为我们做的事情，在第二章的十四节里面讲到神撤去了我们的戒据。那么这里讲到说神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现在想到的字句呢，可以好像是任何的东西，但是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呢，那个字句呢是有独特的意义。那个字句呢其实是文件，那么专指借条。那么我欠了你多少钱，我们写在这个字句上面，你凭着那个字句可以来向我收取这样的款项。那么神涂抹了一个字句，这个字句是什么样的字句呢？是关于律例的，是借着律法来写的。我们所欠的是根据律法来定规的。那么第二个讲到是攻击我们的字句，这个字句是对我们有敌意的，是有碍于我们的。那么神涂抹了这个字句，神把这个字句撤去。不单单如此，神把这个字句钉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神把我们的债给免了，我们之前所欠的款项全部都被取消了。那么第三个保罗讲到神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在二章十五节里面。那么二章十五节其实主要的部分呢，是神把一切 执政的、掌权的明显给众人看。那么明显给众人看的方法是把他们掳来，明显给众人看的方法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得胜。那么什么叫做明显给众人看？这个明显呢，其实呢有一个公开的意思，那么把它显明出来，那么这有一个公开示众以示羞辱的意思，表示神他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他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那么他胜过了之后，他用这样明显的一个方式来宣扬他的得胜。那么这个示众，其实呢这个明显呢其实有一个羞辱的意思，在新约圣经里除了这里用到，只有马太福音的一章十九节里面曾经用过这个字。那么在那边呢讲到的是约瑟跟玛利亚的事，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把她暗暗的休了。那么约瑟在发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呢，她想要这么做，不愿明明的羞辱她，那个羞辱就是这里的明显，神胜过了执政的掌权的，把他们公开的示众，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得胜，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夸胜。那么所以二章的十三到十五节里面是从三个方面描述了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徒身上的作为，神使着基督徒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撤去了我们从前在罪上所写的戒据，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公开示众，显明他为我们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那么这里其实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神既然已经为我们如此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活得像个胜利者？神已经仗着十字架夸胜，让我们能够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因着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他一同得胜。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得像个胜利者，像一个已经得胜的人，在罪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在生活上面能够得胜呢？那么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对于基督徒有两个命令，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身体力行的。一个是我们应当在基督里行事，我们的行事应当一方面借着耶稣基督的榜样，一方面借着圣经话语的教训来行事为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谨慎的来持守真理，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基督已经带给我们全备的救恩和神一切的丰盛，我们应当持守耶稣基督的真理，持守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要另外从别的地方试着想要寻求神。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神使我们借着洗礼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罪债被免，能够与神一同得享他的得胜。所以我们今天应当欢喜快乐感谢神，让我们的感谢的心能够因着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明白神让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我们能够因此而向神感谢。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